但是呢，后来他发现他在国外大放光彩以后，他的父母亲刚开始可能想说，那怎么不读书？然后最后呢，打球以后呢，那能够扬名国际的时候，父母亲很高兴嘛。他打球的时候就特别飞到美国去给他做啦啦队，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他看到孩子成就的时候，他就很高兴。那一样，他在这边，他发现他的孩子已经达到不退转了，所以呢就很高兴了，就不会忧愁啊。然后就说，甚至还讲，他说：“你不要难过嘛，因为为什么？”下面就一句话了嘛，哈，人各有命，不可羁留，努力精进，以法自修。好，人在三界犹如细球，得道度世乃得自由。哈，就是在这边嘛，他说说，每一个人都有各自己的命嘛，啊，我们的命会生存到什么时候，一定有自己的福报。常常我们讲说，我们今天会往生，哈，往生会到哪里？一般佛教都讲说往生嘛，不是死嘛，哈，因为死了，如果是基督宗教，他们讲说死就是回到主的身边，哈，然后呢，我们佛教都讲往生，怎么往生？就是往第二起的生命去生，叫做往生嘛。那往其他的地方去生的话，那其他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就是有六道。那往六道到底哪一道才适合我们去，就是看我们的福报，哦，我们的福报，我们如果造了天的业就会往生到天去，我们如果造了三恶道的业就会往生到三恶道去，哦，然后呢造了天的业就会到天界，造了人的业就到人界，哦，然后造了地狱就会到地狱去。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他各自的一个业带领着他到第二期生命嘛，哈。然后我们这一期生命有多长，就是过去生带来的。好，你过去生如果修长寿业，你这一期生命就长寿。那怎么修长寿业？当然就是不杀生嘛，不断人家的生命啊。那你不断人家的生命，人家就不会断你的生命嘛。好，然后呢，你能够很就是说赞叹人家，哈，然后呢布施，这些都是增广你的福报，那你的命就会越来越好，然后福禄寿都有嘛，哈。所以呢，每个人的命运都有他自己的福报带来的，没办法拘留，哈，因为他已经是就是说五百童子都已经离开了嘛，这一起生命都离开了，所以呢不可能停长久的在这个父母亲的身边嘛，所以他讲不可拘留。然后呢他劝他的父母亲要怎样努力精进以法自修，哦，就是说因为那唯有怎么样呢，他就说要很努力嘛，很精进，然后呢用佛法来自己修心养性。因为为什么要用佛法，为什么要精进呢？因为人在三界，因为我们在娑婆世间就是三界之一嘛，欲界嘛，哦，我们人在三界呢就好像是细球，就好像是被束缚住的这个罪人嘛，罪人有罪的时候被判到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就不自由嘛，所以呢就好像是绳子这样细缚住了不自由，三界犹如细球嘛，哦，然后呢得到度世乃得自由。因为唯有你努力精进，然后好像很用功的去修行，然后度世就是解脱嘛，度过这个三界，度过这个生死轮回，世就是生死轮回，度过这个世间的生死轮回，你才能够自由，才能够真正的自由。要不然的话就好像是那个关在监狱里面不自在嘛。所以呢你要怎么样，他说归命三宝，脱于三流，你要至诚恳切的皈依三宝，哦，然后呢这样子才会离开三流，哦，三流是哪三流？当然是三恶道嘛，哦，就不会再生死轮回。发菩萨心乃得长久，哦，然后你要行菩萨道，哦，发菩提心，菩萨心就是菩提心嘛，这样子才能够长久嘛。要不然的话每个人在这个世间，这世间是三界轮回，都是生死的地方嘛，所以不可能长久的留在这边嘛。然后由四时水度脱四毒，哦，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烦恼当中，哦，就好像那个水流一样嘛，是死，死就是一种仆人的意思，哦，让我们这样子生死不自在嘛，哦，然后有四种烦恼，哦， 是种很大的烦恼，这样子能够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的烦恼当中呢，还自在不会受烦恼的束缚，然后呢离开这个四个流的一个束缚，叫做渡脱是毒，一样是指水流的意思。然后那个五百童子这样子跟他的父母亲讲嘛，然后父母亲听了以后，父母闻之悉从其教，皆发道义。然后父母亲听了以后呢，就接受这些话嘛，然后呢通通都发道义，就是发菩提心。哦，道就是菩提的意思。哦，在古时候的那个译文，它道就是菩提。哦，或是有人就讲佛意，就是发菩提心的意思。哈，十诸天子其手足下，哈，那些天人呢，这时候那些天人呢，通通都下来这个欲界了，哈，然后呢就顶礼佛陀嘛，哈，其手足下顶礼佛足，绕佛三匝，然后呢那种恭敬礼就是这样子的，绕佛三匝，作礼而退，哈，就是按照威仪这样子，然后呢顶礼完以后，诶，就乘着神通就马上就不见了嘛，就回到兜率天。好，哦，所以那个天人就是指谁，就是五百童子嘛。好，哦，五百童子就马上就不见了，然后就回到他的兜率天。佛说如是莫不欢喜，那佛陀呢就说的这个，然后大家都很欢喜嘛，因为本来就是很忧愁，大家都很忧愁嘛，可能这么可爱的一群童子，然后玩，然后一下子大浪一来就滚滚红尘了，滚滚的那个洪流，然后呢就把它卷走了，然后大家都很难过，其实不只是父母亲难过嘛，但是众人都很难过嘛，哈，然后呢他们的父母亲更没办法接受嘛，然后这时候呢比丘也觉得很难过，那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子，那个宿命到底是怎样呢，啊，不如问我们的师父大智慧者，所以呢就去问师父。哦，佛陀就告诉他们就说，哦，每个人都一样嘛，哦，大家都要知道，哦，他说这个宿命呢其实都是这样子嘛，哦，这些五百童子过去的宿命都是这样子嘛，哦，然后呢就请他们的父母亲也来一起在这边听啊，哈，就是不要说啊，特地就说一定要他们父母亲怎么样，就说做菩萨就是不请之友，所以呢，请父母亲他们都一起来，然后呢，就告诉那什么说啊，你不要难过嘛，那这五百个孩子都是很有福报的，哈，他这一起生命呢会这样子，会遭受到这些亨报呢，其实都是过去生的。宿命应该是这样子的，哦，他虽然这一起生命这样结束了，但是呢他会升到更好的兜率天去嘛，哦，然后呢在兜率天同时都是发菩萨心，都是菩萨道的，哦，所以呢他说你不要难过嘛，因为等于说这个孩子只是出国去嘛，而且出国去更好的环境下，然后下来会很有成就的，所以你不要难过，哦，以前父母亲都很难过，那像我想看看以前我那个国中毕业的时候，从院里要去新竹读书，哦，如果现在像现在的情形可能就可以通勤嘛，那以前是只有那个慢车，哦，从院里到新竹要两个半钟头嘛，所以呢我们就是变成说，而且是我一看到车就会晕车嘛，所以就要住宿嘛，哦，然后呢住宿那父母亲都觉得说，哦，这个孩子从小就住在身边，然后现在小小的年纪，然后就要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要自己照顾自己嘛，哈，哦，啊，好难过，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送到车站，哈，哦，然后呢，那时候我们也是会觉得好难过，你看从此以后就不晓得要什么时候，要等到礼拜六、礼拜天才会回来嘛，以前的礼拜六啊都还要上课嘛，那到礼拜六的傍晚才会回来，然后呢？每星期回去，然后每星期这个长相送就会这样子重演一次嘛，然后刚开始接到说嗯可以住外面的时候，小孩子很高兴嘛，嗯，我终于可以自由，但是真的要离开的时候还是会难过嘛，哈，那这个都还是说可以再见面嘛，每个礼拜都可以见面一次都还好，结果偏偏不是嘛，这个就是说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什么时候见面就不知道嘛，所以父母亲会很难过，这很正常。哦，他说，然后佛陀也知道父母亲的心里，就说，哦，你们不要难过嘛，然后他会到更好的地方，然后呢，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就请他们出来跟你讲嘛，所以呢，就让他的父母亲见到那个五百个童子嘛，哈，然后呢，那五百童子看到父母，看到佛陀呢，就很感谢佛陀嘛，然后就说，哦，我们在那个弥勒佛那边怎么样嘛，怎么样嘛，哈，然后呢，啊，佛陀，我们这样自从这样皈依佛以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嘛，哈，然后呢，现在在遇到那个弥勒佛更加慈悲嘛，然后教化我们获，我让我们获得以前所没有的那个福功德呢，都具足了。然后佛陀就赞叹他嘛，哈，赞叹他，然后呢，就让他就跟他讲说，因为你有造哪些功德嘛，就是你，而且呢，你会造塔寺嘛，然后你有这些福报，所以会升天嘛，哈。然后，但是呢，你要看一下，你现在已经得到功德了，然后有得到这些神通嘛，啊，你看一下嘛，还有人很伤心的在那个墙角那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嘛，哈，你赶快去安慰他，啊。就像前一阵子有那个有一个莲友带着他的爸爸来见我嘛，因为他的爸爸我知道嘛，就是他跟他妈妈其实有时候就是说在家人就是这样子嘛，夫妻可能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孩子很可能吵吵闹闹过一辈子哈，因为生我所迫，但是呢到年纪大的时候，诶，孩子都成家立业以后才会觉得说还是老妻老伴很重要，然后彼此扶持，然后如果哪一个走的话，哪一个就会很难过，哦，就会很伤心，要走了已经好几个月还是很伤心，一想到就哭嘛，哦，结果呢他就想到说在他太太住院的那一段时间我常常去关心他嘛，所以他就说他很想见师父，结果他那个女儿就把他带过来，就一带过来，嘿，还没讲不到两三句话就开始眼眶就红嘛，啊，然后我就想说啊，这也是一种感情的一个情形，就让他发现，结果呢你要说这个一定是这种心，我们人都是这样子会落入那种情执的部分，但是呢现在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那个五百童子已经到天界，然后接受弥勒佛的一个教导，等于说他的那个本来的素质本来的福报就不错嘛，可以升天，然后又更好更接受到佛的一个教导，然后呢再来这边的话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就是他以前的恩人嘛，所以呢就更加欢喜，然后呢那个神通就具足了，就是得到不退转，然后一看到啊，哦，还有我的恩人长养我这一辈子的父母亲他们还在难过嘛，所以赶快去安慰他，他说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命嘛，哦，然后呢谁会先走都不知道嘛，因为真的嘛，你要说难道真的一定是老的先走嘛，不见得，哦，谁会先走都不知道嘛，你要看我那个小孙子就是嘛，他五六岁就走了嘛，啊，你要说他难道奇怪怎么他又没有杀什么又没有害人，因为小孩子会有害人嘛，那五六岁根本都还可以讲说不经根本没有经过社会的一个部分嘛，怎么可能会害人，那他没有造什么恶业怎么会死呢，这是过去嘛，过去的业，所以呢他就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命嘛，哈，然后不可能长久的留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只有努力的精进，然后这样子才能够解脱嘛，解脱以后才能够离开这个三恶道，离开这个三界的一个轮回，那离开三界的轮回才真正的自由，哦，所以呢你们要去发心皈依三宝，然后呢就是好好的修行发菩提心，这样子才能够长久嘛，那个自由自在才真的长久嘛，哦，然后不会在那边堕在这个无明的流，哈，然后有流，哈，无明流、烦恼流、有流，哈，生死流，这个四个的束缚嘛，哈，然后啊，父母亲一看到自己的孩子都这么庄严，然后呢智慧这么高，然后呢在那边这么好，当然他就很欢喜嘛，然后呢他很欢喜之下，那个孩子显现给他看，所以呢他当然会遵从他的教导，然后呢就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这么讲嘛。所以其实就套用到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世间就是这种情形，哪一个人遇到自己的亲人离开的时候不难过，即使说要出国留学，你都会觉得说哎呦他还小他怎么办，他去那边又没人照顾以前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要自己去新竹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感觉新竹好远哦，然后那个火车好长好长好大好大那个以前都是电，那个真的火车都好慢的要不然就要坐那个金马号的那个叫什么公路局是不是，然后呢常常会误点，常常会怎么样，那小时候妈妈都说先等到小孩子站不久嘛，等了好累了，他说车子怎么不来，然后妈妈就跟我讲说那个马脚断了，那我就不晓得，我就想说啊真的那个叫做马脚，因为它叫金马号嘛真的那时候很笨，不会想到那个是机器，就以为说真的是那个马在那扛那一个车子，然后呢马脚断了，所以呢比较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坐过那个金马号啊，很慢很慢，然后呢等车很苦，看到车子来更苦，因为根本都还没有坐上去就要晕车然后呢好不容易坐火车又是这样好久好久，然后呢晃到新竹的时候就说哇我现在要回去就好远，好像那个离开天边一样那也想到自己那时候也很勇敢嘛，十几岁，其实国中毕业十几岁嘛当然你们有的人说师父你还好你是去读书人家拿钱给你，我们是出去闯天下，有的人就说真的就是出来就上班嘛，那上班就要看人家的脸色更辛苦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时代都感觉我们好像是十几岁就长大了，那你看现在当完兵回来要出国，父母亲还是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送到桃园机场，他回想看看说都已经可以当，如果是以前的人都说那也在这爸爸妈妈，那你还要照顾他多久，所以真的是天下无不知的父母，就一直担心他不晓得什么事情形下，然后到最后像我出家了其实我出家差不多十年后我才会比较常回去嘛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哎呦你怎么又瘦了你怎么这边又怎么了然后我嫂嫂就会讲话妈妈你的背咋回啊，你女儿也四十岁了四十岁这个有斑很正常的啦，不是她以为是说我跌倒或是怎么样，说因为老人家的眼睛可能也比较模糊，说模糊他又看得到黑黑的一点一点嘛他说你是不是跌倒刚好那种，我说没有啊我没有啊都很好啊哪里会跌倒，他说不然你这样怎么这样这样然后我嫂嫂听了就每次都在念嘛，然后我嫂嫂最后都忍不住，他说妈妈你已经八十岁啊，你怎么讲嘛四十岁啊，当然是说八十几嘛因为以前的人都是多子多孙嘛，所以生到我这边就是不晓得生几岁了，但现在你要叫他三十几岁生孩子不容易的啦以前人可以生到五十岁，因为我知道在座就有他带出去，他跟他婆婆出去，人家都认为他是他的孙媳妇嘛然后四五十岁才生他先生嘛所以呢这个都想到说在父母亲的眼里你永远是小孩子，他的孩子永远是小孩子，那何况这个小孩子是童子那童子如果说这样子就离开父母亲，那父母亲会很难过所以呢他难过到什么情形，你要一定要让他看到说更好的情形出现在他眼前他才放心然后呢他就想到说孩子可以那么好，那怎么样可以跟他永远在一起，因为还是要想到跟孩子在一起嘛，然后呢那孩子就跟他讲说其实在三界当中不可久留嘛然后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获得自由呢，就是要三皈依，然后要发心修行，要发菩萨心那跟我们现在所学佛的观念很相近嘛，你要怎么解脱，然后是三皈依嘛，然后呢要真正的去修行那因为要休息嘛，所以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